艾利克斯兽医影像学院 alex-ray.com
美国兽医影像专科医师打造的全方面兽医影像学与咨询网站。
艾利克斯为第一位至今唯一考取美国兽医影像专科医师执照的台湾兽医师。网站课程内容除了常见的兽医影像学，
也提供最专业的兽医影像咨询
学习与咨询。兽医影像就选艾利克斯。点点心界爽，内外心界爽。
心界爽滴剂有效预防犬猫雪貂心丝虫及其他内外寄生虫，一次解决30种适应症。
简单点药，早后立即滴，跳蚤免叮咬，宝贝安心免烦恼。
现在购买心界爽福利加码，即日起至9月30日，至指定通路购买心界爽。
狗用滴剂买一盒送一盒，猫用滴剂买一盒送一剂，数量有限，要买要快。
上网搜寻心界爽，脸书搜寻台湾里兰动宝。
您现在收听的是 Wonder Vet Talk 超级好兽医的闲聊时间，我是兽医师萧慧珍。
我是兽医师林哲宇 Steven， 在这边我们会用轻松谈论的方式带给大家一些简单而正确的小动物相关资讯，也会和大家分享兽医师日常发生的有趣事情。好吧，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生活好了。现在很少去运动，上个礼拜
看得出来，
有的时候
看你体态，
对，我真的
体态增长的速度。
不是不是，你知道为什么不运动吗？原因就是因为很多人他们那个心肌梗塞暴毙都是在运动的途中就死掉了，对不对？
这不就是因噎废食吗？
没有没有，你有听过就说啊，那个人看看电视然后就是突然心肌梗塞死掉吗？没有，都是例如说去跑步啊倒在那边然后就死掉了，对不对？所以我就决定倒在那边看电视，这样就好了。然后上礼拜六的时候，我老婆说我儿子他们同学要约他去打躲避球，我们就全家一起带他去，想说他们要打躲避球，大家一起去看一下他们怎么打这样子。因为他们打的是那种大场，你知道吗？你有玩过大场的躲避球吗？
有啊，我以前小学是躲避球校队。
校队，诶，他现在规则很不一样是不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去啊，然后结果他们人根本不够，所以就变成家长跟小朋友分开，就是小朋友一队家长一队这样子来陪他们练球。因为他们要练习的原因就是他们之后要跟其他班去对打，我们就这样子去玩。因为我们不知道规则，都一直问他们。你知道现在他们在球场内是可以拿着球到处跑的吗？
是哦，
以前是不是接到球就不能动了？
对，原则上。
所以你因为你是校队嘛，所以你知道原则上就是他现在就是在场内接到球是可以到处乱走的，但是你不能一直场内互相传球，就你不能场，例如说我在场内接到球了，我不能把我这个球传给场内的另外一个人，我就必须要由我来发动这个攻击。然后如果传到场外的话，也有次数的限制，你不能传超过几次这样子，就你必须要攻击。
我知道，就是躲避球的那个球体大小，就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躲避球其实是比较大颗，然后但是因为现在的小孩长得就越来越高大，所以他们对，所以他那个球的软硬度还有球的大小其实有做调整，就是避免他们在那个攻击的时候力道太强。
怎么可能力道太强？我觉得他们好弱。然后那个外场的地方啊，它就是有一个 C 型，就变成说F 字型，就是在靠近中线的那个外场它是不能站人的，原本是不是就是整个是满的，对不对？
你
懂我
说什么？你知道我离小学，对，虽然我小时候是校队，但是你知道我离小学已经很久了，我其实记不太得这些细节。
我就帮你回忆一下，但反正那个规则我们都搞不清楚，然后就陪他们玩，然后我才发现说，靠，这些小学男生四年级哦，他们都不太会接球跟丢球，哎，其实我很轻，我只是用传球的方式，我就可以把他们打死，哎，因为他们根本不会接，不然就是你抛高，他要去接球的时候就会掉，然后就会死掉。我想说，你们这些人这么弱，到底是要怎么跟别人打？然后他们一直在说，他们班最强的还没有来，然后之后我们就玩了一下之后啊，他们班一个女生来了，后来说，哦，我们班最强的人来了。 他们班最强的是一个女生欸，可是那女生真的打得不错，就是她接球是很稳的。
可是在小学之后其实有些女生是长得比较高的啊，因为女生发育就是比较快啊。
没有没有，那天在打球的时候那些男生其实都不会比那女生矮，但是那些男生都是像、怎么讲，他们是背对着球跑的那一种欸。我想说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不看着球，他们背对着球跑，然后在他们旁边的球，像我们可能会去滚地球或者是弹地球，我们会把它接起来嘛。没有哦，他们就是滚地球弹地球，他们都是反方向跑，他们就是要躲开那颗球这样子。然后那个女生是会把这些球接起来再发动攻击这样子，就是有用脑子在打球，其他人就是在里面一直跑来跑去，所以他是他们里面最强的。然后就想说怎么程度会差这么多。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在玩躲避球的时候，三四年级已经是接球传球跟就是攻击都已经是蛮熟悉的，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距，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在看斗球儿弹平。你有看过斗球儿弹平吗？
没有欸。
什么？你没有看过？
没有啊、就是、我应该要看过吗？
燕之球，你知道燕之球吗？每一个人小学生都要拿一颗躲避球，上面有五个火焰啊。
没有。
什么？就是就是想说因为我看斗球的弹平，所以就算没有人陪我打球，我都会拿那个躲避球去墙壁边投边接，就是练习投跟接，然后你就会想说要投出燕之球，所以你就打墙壁回弹的力量很强的时候你就接起来，然后再把它丢出去，就越丢越强这样子。反正就是有一直在练习啊，所以我觉得基本的接球跟丢球都是很稳的。而且我们以前规则是你接到球不能碰到你的手肘手臂或者是肚子，因为这样子就是死掉了。可是他们现在在大场的规则是可以爆球的，所以其实你球不够强也很难把它打死。这一次的话 我就陪他们玩的时候，就是我一直站在外场杀他们这样子。我已经很轻了，我没有真的丢很用力，毕竟我的球其实是蛮强的。然后之前有一个小朋友，
你是成年人啊，你在一群小朋友里面然后你在那边自豪说毕竟我的球也是蛮强的。
不是真的。然后我老婆就说你干什么跟四年级的小孩这么认真。没有，我就说我在玩这种就是下棋或者是竞技的时候，你要认真才是尊重你的对手。我没有用全力丢，但是我有认真去玩这样子，让他们不会觉得好像会让很无聊，所以我很认真。然后就之前有一个小朋友，一个小男生，他就是会欺负我儿子，他就会是说他很臭，叫他一直离开这样子，或者是他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就会说哦什么臭味很臭，拎着走开，就叫我儿子走开这样。这件事情其实我老婆知道之后有点在意，所以他有写联络簿就请老师稍微关切一下这件事情。然后后来老师有跟小朋友说不要这样子，就是我儿子其实就是还蛮温和的，所以他只要被这样讲他其实就会自己让开，可是他就会一直闪那个小朋友。我老婆就有一点点不太开心，所以才会写那联络簿跟老师稍微讲一下。那后来就是没有再有这种情况。但他那天有去打躲避球，他就在内场里面跑来跑去，然后我就在外场里面一直杀他，我至少杀了他两次。然后我老婆就说赞哦爸爸。
现在怎么会这样子？
我就想说白痴哦。然后没有，其实那小孩的父母人还蛮好的啦，只是那小朋友有一点那种就是有点胖胖的，然后又戴一个墨镜，头发又就抓一下那样子，看起来就是一个，你知道以前英非凡的小，你知道英非凡吗？对不对？
我不知道。
英非凡就是以前的英文补习班女王，她的小孩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可以看一个长得珠圆玉润的小孩，然后操着英文的那个口音，然后又戴个墨镜讲话这样子，那小孩就差不多那个德性，就看起来不是那么讨喜。所以我就在玩的时候其实就有追着他打就是了。
我现在听你这样描述，我脑海中就是只有浮现那个赛，你知道他吗？
赛什么？
就是那个啊，唱那个
朵维。
不是啊， PSY， 这不是念赛吗？
哦、
就是、
你说赛大叔，有点像他，其实是有点像他，只是皮肤很嫩这样子，其实差不多就长那个样子。然后他又不会接球，又很怕球，所以他在里面就是一直闪躲的那一种。他会背对着球跑，还会用那个手怎么样，就是有点被吓到的时候，不是手会抬起来然后放在脸前面嘛，手掌向外这样子，就 那样子，他就会这样子躲球。反正那天打完这个躲避球之后，我会发现其实我真的太少运动了，就这么少的活动量，我第二天我居然觉得有一点肌肉酸痛。
太夸张了吧。
你现在有在运动吗？
有啊，但是我过去这一年没有，但之前是有，因为我过去这一年就是过得很不开心， 因为就我手受伤啊，不是、哦、因为我手受伤，所以我就是只要比如说开门啊，然后甚至提东西啊，或是做一些很小的动作，我的右手就会超痛
啊，是哦，
然后再加上对啊，就是所以我手都要固定起来，然后我上班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工作都是同事帮忙我的，我的右脚刚好就是同边，就右脚有那个副周状骨的，不是啦，就是副周状骨的问题，所以我原本其实都会去跑步。
副周状骨
跑步，对，就是我原本都会去跑步啊，然后但是因为就那个问题就在那阵子特别严重，然后刚好都在同一侧、嗯、我就是对于所有的运动项目感到很灰心，所以我去年就停摆了一年，所以就变得很胖，但我今年就有开始、嗯、
就跟那个关系吧，是因为吃的比较多而已吧，
没有，那但是因为我吃的量没有变少，可是我没有在运动啊，所以就变胖啊，
好吧，所以还是要鼓励大家多运动是不是，没有，我觉得适度的活动，那不用做太剧烈的竞技运动啦，
对，但是你那个跟小学生打躲避球还打到全身酸痛，实在是讲出来都觉得有一点荒谬啊、
欸、不是耶，其实他们很会跑耶，他们只是不会接球而已，他们很会跑耶，
我之前不是都有讲，我休假的时候都会去骑脚踏车啊，就骑比较远，
哦，有有，你上次有讲过，
对啊，就那个是算相对轻松的运动了啦、
哦、对对，我觉得那样还，其实我觉得骑脚踏车还不错啦，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是都骑室内的脚踏车，那段时间其实如果我一天骑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话其实是会瘦的，
不要再讲我以前有一段时间这个都不知道多久以前了，我实在是听不下去，
好好，
我要再补充一件事情、嗯、我觉得呢就是身为一个复健科兽医师，就自己的体态越来越不成形跟走样，你这样子怎么去说服就是家长们要帮他的狗狗就是做体重管理，这不行啊，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这个还好你知道吗，就是我虽然这个样子但是我的核心的强度还是不错的，就如果我做得到的一些动作或者是我可以维持的一些动作很多医生都做不到、欸、就像我住院医师，我觉得他们一个身体比一个身体还要烂耶、欸，我现在就是在做水疗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弯腰去辅助他们完成步态嘛，这样一弯腰时间就是大概20分钟的时间，我是可以一个人完成这件事情的，但他们现在就是我会放一点时间给他，例如说5分钟请他们帮他做步态这样子，可是你看他们做5分钟你就会觉得他们感觉好吃力，但我是一个人可以把20分钟全部做完的，所以原则上我的核心还是不错的，就是体态看起来比较丰腴一点点，干什么，
我就想说你这个一直夸奖自己的内容、嗯、到底还会讲多久才会停下来我想等你自己收尾，不
然
你这个内容就会一直，我最近又去越南玩嘛，但是之前呢
你这次
已经
去第二次了是不是，
对，算去第二次，但这次的开头就是一个不太愉快的起头，但我也不想再讲了，因为我一讲起来我就一肚气但这也不是重点，就是之前呢就是我去是中越嘛，
等等等等，我问一下，我问一下，等等等，我问一下，你会再访越南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第一次去的时候经验很好吗，对不对，
其实就是没有，其实这不是主因，主因是因为廉价机票到处都很贵早知道我会办、哦、
所以去日本韩国啊，或
对啊，而且通常人家廉价都嘛超早就计划了，然后就我先生就要到拖到那种很最后一刻，
你
因为
像我们，你看你又开始抱怨他，
哦呦，你把我把它剪掉，就是反正就是因为我跟你讲我这个真的很气，就是前面我就跟你讲过那个故事、哦、真的、
哦、
我现在想到的都，我不要，我不要跟大家说这样不好
好好，反正就是
总之呢
就是有一个过程让你的前面不是很顺，
对，就是有一个过程，反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啊，就我没有想到，就是以前我们会想说，哦，这个国家的是不是会吃狗这样子？但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不知道哎、欸，其实我不知道。
我觉得其实是有一点歧视的口吻啦，因为你知道偶尔我们会在新闻上看到说谁家的狗不见了、嗯、然后就是的确就有发现到哎、嗯欸，有一些就是被偷去煮来吃的，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大家就会开玩笑说什么黑狗一定要练好啊，不然就是被偷去捕来吃掉这样子，那、oh. 但是其实我上次去的时候我是没有想到这件事啊，但是因为我们上次去的是最主要的观光景点嘛，算是一个观光景点啦、oh. 其实你走在路上全部都是
感觉
算蛮 local 的，但是其实路上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就是西方面孔、嗯、 所以就很多餐厅啊或什么，我觉得他们的食物价钱其实都挺贵的，这些应该不是当地一般的人会去吃的食物
消费的地方。
对，然后也没有太多街边的摊贩，有一些，但是那些街边摊贩卖的就有点像我们夜市的一些食物啊，所以不会有，就也没有虫，就卖昆虫啊或什么之类的，就是比较正常的食物。
有虫吗？
有一些地方就他们会卖昆虫啊，炸昆虫什么的，但是我上次去的时候我就没看到啊，所以我从来没有、哦、就我脑海中没有预期我会看到这个东西。
欸，其实他们之前就是有看一些旅游节目，他们不是在泰国也有看到这一些就是卖那些虫啊吃虫的。其实我去泰国这么多次，我好像在夜市没有真的有看到这些东西。
对，我也是没有，有可能我们去的就是观光夜市，知道观光夜市可能观光客对这些食物的接受度不高，所以他也慢慢就被市场机制淘汰了之类的吧，我猜测
也是有可能。
对，
我是美国兽医影像专科谢玉宏兽医师 Alex， 你现在收听的是 Wonder Vet Talk， 超级好兽医的闲聊时间，最专业的小动物知识 Podcast 频道。
而且我们去的时候都会去，就是反正都是不是那种很只有当地人的地方啊。那这次呢、嗯、我是去河内，就是他们的首都，对，就越南的首都、嗯、不是胡志明，是河内。
所以他那边首都主要还是有什么比较，那你去那边主要是有观光景点吗？还是
有
什么？只是度假，就是去放松这样子而已，没有要去看什么。
我完全没有要看什么啊，但是就我先生觉得那边的食物很好吃，他想要再去吃一点东西、哦、所以他就觉得那边的消费相对也比较便宜一点点、嗯、所以就想说那他想要再去这个地方看一看、嗯、那我们这次去呢，我觉得最令我惊吓的事情是，就是因为我就像刚刚讲，我前一次去我没有预期到会有一些让我感到惊吓的这些食物出现，然后呢、嗯、我们就走到其中一个，
你就说那个虫啊那些都没有这样子。
对啊，就是看起来很正常的食物，但是这次呢、嗯、我们就走到一个就是它算是老城区里面，旧城区里面的一个就是观光大家都会去稍微看一下的景点附近、嗯、那这个我就想说应该是会有很多人去看的地方啊，那我们就走到、嗯、就是算是走到那个附近的时候，然后我就是看到那个马路对面就一摊商，他就在卖一些不知道是烤的还是炸的一整只的生物，然后就一只一只叠在一起，一开始远远看
已经料理好了，
对，就是没有毛的，然后我一开始远远看就是我以为是一只一只那种烤乳猪小猪你知道吗、嗯、然后我就再看清楚一点，居然他们的就是尾巴是长长的，然后我就吓了一大跳、嗯、然后我就，然后而且重点是就我就是在盯着他看的时候，他突然就把一只完整的抬起来，然后把它从中间剁开，然后我就吓坏了，然后我就想说刚那个头看起来好像不是猪的头，但我就是隔着一个马路看，我就不敢再多瞄两眼，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讲说、嗯、你赶快看一下他那个上面那个越南文是写什么，然后他就用 Google 翻译一查、嗯、居然是狗耶、欸、我天哪、啊、我天哪、啊、我天哪、啊、
所以就在街边这样子。
对啊，
街边的摊贩
就在街边，
但是他就只有那一摊嘛，对不对？
不止一摊啊，就是有两摊，然后就非常的可怕。然后他就说，然后后来我们就查了一下，就是因为越南啊，他们就认为吃狗肉可以去霉运，所以呢他们什么首，我看这个是2024年1月的就是新闻啦、嗯、他就说他们是到农历月底就会有小摊贩呢把处理过的整只狗搬到桌上卖，然后他就说、嗯，他在，这个是2024年1月28号的文章，他说他三年多前到越南看到这样的景象整个是傻了眼，
我真的会心跳会漏一拍的感觉，
我漏很多拍耶，我跟你讲那超好几只哦，吓死我了，而且我就在对面就一直尖叫，我就跟我先生讲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怎么会吃，就是我在马路对面尖叫，我也不敢靠近，我会怕，没有想到居然会太冲击了，我觉得好可怕哦，真的好可怕，
你就是会在没有预期到会在这个地方这么赤裸的看到这一幕这样子。
对，然后他就说另外一个新闻是去年的啦，反正他们就是在最近这几年来讲，就是越南的动保意识就是有抬头嘛，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越来越少人可以接受吃狗肉。我觉得我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景象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走到那个景点之前，我其实看到路边有蛮多就是可爱的小狗，就是看是有人饲养的，不过他们是没有上牵绳，但是就算是没有上牵绳的情况下，这些狗看起来是有被照顾的，就店家里面都有一些小狗啊，或者小猫，
就也是干干净净的这样子。
对啊，干干净净，然后非常的友善啊，这样子就也不会在那边吠叫啊。所以当我走到那一摊之前，我简直就是吓坏了，真的是吓坏了，我现在想起来都怕。
太不协调了。
他们好像是在2018年的时候他们就关了什么300间，然后就是2021年他们做的一个猫狗肉消费量报告里面就指出，有 91% 的越南受访者认为应该要禁止或是不鼓励买卖狗肉跟猫肉，然后有 88% 的受访者是支持禁止这个生意。
所以其实他们现在原则上也是已经很少了这个事情了。
对，理论上应该是很少了，因为我就是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就是我讲啊，就很多很友善的狗啊，而且他们那路边有那种阿伯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去遛狗，那狗看起来都很可爱很乖，你看他们会带他去遛，虽然他们是没有上牵绳，这个看起来很多人都没有上牵绳啦，但是他们那狗都跟得很好，然后
紧紧的，
就是那对跟得紧紧的，然后那些狗就是你知道台湾的小型犬其实就基本上一定要上牵绳。
对啊，
然后但他们那个狗都跟得紧紧的，然后毛发也都稍微有一些整理，当然不像就是我们看到那些小型犬它造型做得很漂亮，但是它这些头发看起来都是有整理过的，就没有料到会是这样。而且因为你没有想过就是被吃的狗肉体型居然是
就没有到很大只嘛，是小只的这样子。
对啊，你想象，我就一开始以为是猪啊，我以为是那个烤乳猪。
对啊，就是，所以是乳猪的那个大小而已。
我无法百分之百确定，因为我就隔着一个马路看到，但我真的是吓坏了。
有去看仔细吗？
不敢靠近啊，我觉得我们会有心理上阴影。他就拍了一张照，然后就是放大稍微看一下，但是也没有办法拍很清楚，就很可怕，真的很可怕。
对，好像是没有办法。那你传那个照片给我，那是被救下来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耶，就是他有一台车子，然后上面就放了很多只小狗狗，然后他那边就留了一个牌子，就写说这是他们
救下来的狗，
然后他们会把它养到他们离开，然后那些小狗狗呢就是被链在那个车子上。但是你知道那些小狗狗都很乖，你知道台湾的小狗我觉得没有那么安静，他们都不叫，
就一直叫。
对啊，
他们
就很冷
静的，
我不知道，他们就很冷静的坐在那个车子上，然后他们也不吵不闹，旁边有放两台电风扇就帮他们吹风，然后他旁边有放饲料跟干净的水，而且你看到，我给你看那个小车子上面至少十几只狗耶，那十几只狗他就有分好几个街把那个狗狗放在那边，然后呢那个靠近那个车子完全没有狗的臭味或是排泄物的味道耶，完全没有耶。
所以也是整理的干干净净的。
对啊，整理的干干净净的，然后头发好像也是有稍微整理过，然后旁边就写了就是说就是写了刚我讲的这个告示以外，然后他还有放一个小小的募款箱，其实我也不晓得那个是不是真的啦，但我还是放了钱进去。而且那个狗啊，就是我就去放钱的时候啊，那狗狗就是它就很热情，我就摸了它一下，它好像很想要人家摸它，它就会一直用它的小手就勾住你，然后一直要你摸它不让你走，很热情耶，
就会想带它回家嘛。
我跟你讲，那边的小狗或是在路上走来走去的狗我觉得都超可爱的，就是都是小型犬，我没有看到什么大只的说真的，然后看到很多贵宾超多只贵宾马尔济斯或是马尔贵宾。
所以它其实很怪耶，它那个狗是真的有真的养来吃的这件事情。
我
不知道啊，如果是这样体型才会是差不多大小才对。
远远看是看起来，我有传那个照片给你吗？
没有，你只有传那个被救的那个，你没有传可怕的照片给我。
我要把可怕的照片传给你，你看一下。
我
真的很可怕，
因为我之前去韩国，我也没有看，我去韩国我也没有看到啦。
我有
看到啊，因为我就想说，
有
啊，你上次讲过，然后上次，可是你知道这个，我都会以为它会比较隐晦一点，就是它可能 不会再这么大庭广众的去展示这件事情，因为现在也很少，例如说你什么烤乳猪也不会是整只啊，你有可能就是已经料理好然后剁好的那一种，而不是在现场去剁这件事情，很少吧。因为我觉得整只不管是什么看起来都会比较冲击一点，你看全羊也是看起来也很冲击啊，
你看你看我传给你了，你看、哦、很可怕。
真的耶，
是不是乍看如果你突然只瞥一眼你不会觉得
很像大老鼠？对，我看起来不像狗、
就是、对啊，但是它那个翻译是狗、哎、然后而且你看它尾巴很长，
真的
很可怕，真的很可怕，我真的是吓坏了。这个照片可能不太适合放上去，不过我觉得我可以放那个整车被救援的狗。
对，你放整车被救援的狗狗好了，因为那看起来体型的确还是好像蛮一致的，所以它真的有圈养起来为了肉用的。我每次因为上次我们查过松狮犬的由来，然后跟它原本是中国肉用犬这件事情，我现在每次看到松狮犬我想说这样子这是拿来吃的、哦、
没有耶、欸、其实我就远远看那个体型我怀疑他们是不是吃贵宾狗啊，
真的看起来不大耶、欸、那看起来小小的耶、欸、这么小这样子吃也没多少肉，为什么不是吃那种就是大只的，
我不知道，我不想探究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可怕，
有点可怕，
很
可
怕。但是我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那个救援下来一车的那个狗狗。那如果有人就是去过这个地方旅游、嗯、然后也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他，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一车就是被救援的狗、哦、因为他晚上啊，就是我看到那台车还是停在那边，但是他晚上有用一个防风布把它整个包起来、哦、但是因为我是坐车经过、嗯、所以我没有办法跳下车去看看说那个狗狗是不是有被带回去、嗯、但我先生讲说应该应该是有被带回去，不然怕搞不好隔天来这整车的狗都不见。
对啊，然后反正他们现在也是在提倡不要吃狗肉这件事情啦、嗯、所以
对
我相信，不过这是很近期，就是可能从还在进行嘛，从2018年到现在，所以它里面已经慢慢的已经有在吃狗肉的习惯，或者是真的在做这个生意的人应该还是越来越少啦，所以或许我们以后去也不一定会看到这种东西。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被淘汰啦，就像我们很小的时候、
啊、
台湾就是也是有人在吃狗肉啊，你知道这个事吗、嗯、
有听说啊，可是但我们有记忆以来就没有再有看过这件事情啊。
有啊，那个之前在我们还在念书的时候，可能是高中或是大学的时候，就有查到在林口那边有破获一个就是所谓的香肉店、
嗯、哦，有吗？我就没有记忆了，
真的啊，
但现在都没有了吧，就是至少我们从新闻上都没有看到这些东西了，只有就是大型的繁殖场啊或者私繁这样子。
嗯，你查刚我跟你讲的这个、嗯、它是挂羊头卖狗肉，很可怕。
哦有。
对啊，
但快这是多少，快要15年，快要15年前的事情。
嗯，
可能这些都是转成，至少它转成地下，它不是一个非常明目张胆或者是非常大量的在处理或是做这件事啊，所以我觉得都比较怎么讲，进步一点是吗？
嗯，算是很吓人。
而且你给我看的照片，他看起来是一个店家在做生意，所以他那个整间店就在做这件事情。
哎、欸，没有、欸，好像前面的摊贩跟后面的是不一样的。今天那个他没有帮我，同事他没有帮我看，他说前面那个就是店跟后面那个招牌的那个英文，就是上面的是写不一样的东西。
哦，好，所以他只是一个摊贩而已。
不晓得哎、欸，
哦，有点惊悚，
非常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那你这一趟去有比较算是还是玩得开心吗？就越南的话还是推荐吗？
我觉得就是看人吧，因为我
但你现在还是觉得东西很好吃吗？
嗯，食物是蛮好吃，我觉得不同地区的食物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上次去中越嘛，然后这次是去比较北边、嗯、然后就感觉到食物的口味有点不太一样，然后它特色小吃也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而且你知道其实我每次到一个新的国家去旅游的时候啊、嗯、就我一定会去看几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这个地方的兽医院，所以我看路上有没有狗猫嘛、欸、然后看就是兽医院，就是这个地方大概有几间兽医院、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会去逛一下宠物用品店，然后大卖场跟百货公司的就是宠物用品、嗯、去看一下每个就是地区他卖的这些东西有没有差别这样子。
诶，所以你这边你有去他的动物医院多吗？
很少诶、欸、但是因为我也没有去很多区域，就我大概只有看到一间还两间、嗯、 就是看起来很都是小小间的，因为我记得我们以前去泰国的时候看到都是一些富丽堂皇的动物医院，当然它虽然泰国本身就是在我很久以前去泰国的时候对对对，然后虽然泰国就是在曼谷市区就其实都还是有流浪狗，但是他们本身动物医院的规模看起来都是蛮不错的，然后一些宠物用品其实相对做的蛮精致的，然后一些食物啊什么之类，但是在越南的话目前我看到的宠物用品甚至他在店里面陈列的那些都还是比较像我们去逛大卖场看到的那些款式，
比较没有那么精品的感觉。
对，就常常有人就会说越南就比较像是二三十年前的台湾吧，我觉得大概它在宠物的用品上大概就是比较偏向这样子，然后在那个大卖场里面的就看起来也是你不会想要买的那种
哦，好像没有认识越南的兽医师。
对啊，我觉得因为像比如说他们首都如果是在几年前他们都还是有很多认为狗狗是就是食物的来源的一种的话，其实这个产业就是这个行业会相对发展上会有一些困难度啦，但是如果是现在来看我觉得对对对，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他们很多人看起来是真的蛮爱狗的，然后甚至我经过一间餐厅啊，那个餐厅就是那种家庭式餐厅、然后外面就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墙面大的海报，上面就是放他们家卖的食物跟把他最爱的两只宠物犬就是的照片也放上去，那我不确定不是香肉店，他就是把他最喜欢的宠物犬照片也放在那个他们家卖的食物旁边，然后晚上经过那间店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海报上的那只狗就躺在他主人的脚上休息、然后他们在门口这样子超可爱的、
觉得还蛮有趣的，如果就是感觉之后如果 有办法认识到越南的兽医师的话好像可以更了解一些他们这个产业现在目前的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没有遇到沟通比较良善的，刚好没有机会认识到这个区域的
当地人
兽医师，对啊当地人，然后就我觉得用英文沟通好像也没有非常的顺利。
还是有听众有相关的经验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些当地的情况。
我想到有一个学姐、她就是之前就常居在越南啊。
哦是吗？
对啊，或许改天我们可以邀请她来聊聊这个相关的内容。她现在在台湾当兽医师，但我知道她之前好像有一段时间都住在越南。
哦好耶，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生活日常啊，还有平常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但不要做到竞技运动，不然的话很可能心肌梗塞了。不要讲这些废话，
真的是讲这些废话。而我们这谁想听我们
的
生活啊？
之前我遇到那个有些兽医师，他说他很喜欢听我们讲一些自己的生活或其他的，就是他会快转到听那些废话。
到底为什么？但是那这一集我就会分享一下就是我看到那个被救援的狗狗的照片啦，也不晓得它到底是不是诈骗，不过我觉得那狗狗是蛮可爱的，到时候就让大家参考一下，如果去河内旅游然后看到这一车狗狗的话，就是再告诉我们这个到底是真的被救下来呢还是其实是没有被救下来。好，那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关于出游的有趣事情这样子吗？我们变成一个旅游节目吗？
我觉得没关系啊，反正最近好像很少分享出国，最近比较少出国啊。
后面的话我们会再分享一些比较专业的内容给大家，如果说对我们分享的内容有兴趣或是有疑问的话，都可以 Google 或是 FB 搜寻 Wonder Vet 超级好兽医，都可以找到我们哦。
喜欢我们的内容也可以点选 Apple Podcast 上连结请我们喝杯饮料哦。那今天节目先到这边咯，拜拜
拜拜。